语教室开，
学习乐趣来。
大家好，我是 Caroline，
我是 Nina，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樱桃小丸子。樱桃小丸子
是
非常需要大家小额的赞助哟，大家动动小手抖内我们樱桃小丸子，让我们能够邀请更棒的来宾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英语教学上的五四三，在这边先谢谢大家咯。
是，然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Nina。
等一下，来宾谁？ Nina 本人吗？
Nina、
oh,
对，是我们 Nina 本人。
那请隆重介绍一下。
是，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来邀请 Nina 呢？因为 Nina 要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工作。
很不一样吗？柯老师你觉得吗？
对，我觉得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郑重的邀请 Nina 呢？因为 Nina 之前有在我们节目中有提过，
是
她有在大学兼任讲师。
对，是有这个事情，
对不对？
对
对呀，这个工作就跟我们一般当英文老师不一样啊、嗯、所以我对 Nina 这个工作真的非常的好奇。
好的，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 Nina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呢。
首先感谢这个主持人的邀请，让我能够上这个樱桃小丸子。本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荣幸。那刚刚柯老师说我的工作对柯老师来说很特别，其实
对，
其实也没有那么特别，但是我个人也觉得很特别、嗯、我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个人也会觉得很特别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Nina 老师跟柯老师一样，我们都是国小的在职老师。
对，
Nina 曾经以为人生匆匆就这样了。就是我的工作大概就是一辈子、嗯、从那个大学，因为我读的是师院，就进入职场了，我就会觉得我这三十年大概就是都是在教国小教书这样子。那因为我就教英文吧，所以我就想我大概一辈子教英文了，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样子。但是呢，就是说 Nina 老师很幸运的是我有一些机会，就是可以去做除了国小教师工作之外的一些其他工作，就是有一点像斜杠啊。我这个斜杠不是很斜，但是因为都还是在教育职场。对、
嗯、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在 Nina 老师的教学生涯之外，我其实都还有一些兼职的其他工作，我有在兼职哦。
对，就是这个工作很特别。虽然我们之前有访问在那个大学教书的，比如说我们访问过建涵教授，
他是教授啊，不一样。
对，他就是在大学教书嘛。
对，
虽然他以前当过
国
中小的老师， 对，可是他现在在大学教书。那以前我们也访问过那个雅竹教授，对，他在师大教书。那昌宏，就是昌宏老师，他现在是在国中，然后他也有在师大兼课，他是在彰师大兼课。但是我们对，所以就是虽然就是跟 Nina 老师是同样性质，可是我们没有针对他们这个工作本身来做一些研究啊、访问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对 Nina 老师的这个工作特别的好奇。
好，其实我好像都还没讲什么工作，就是 Nina 老师非常幸运有机会啊，能够在辅仁大学兼课。那我上的是师资培育的课程，教授的是英语科教材教法这门课。那我的学生呢，
对象
就是师培生。对，就是因为他是师培中心开的课程嘛，所以呢学生有大学生也有研究生，蛮多研究生的。对，那这些孩子就是这些学生为什么可以来上师培的课程，那他们通常都是有属于教育学程的，或者是普通科的，成绩一定要特别的优秀，就是要班级的前几名，他们才能够来上师培的一些课程。
哇、这么严格。
所以我的学生都是选过的，所以他们都非常的认真。真的，
对，因为之前那个 Katrina 老师就是 Nina 老师的学生嘛。
对对对，有好几个，就是我们有访问过，后来都有考上正式教师的好几位都是老师的学生，就是在辅仁大学的学生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都在讲一些周边的，就是说比如说 Nina 老师的学生。
对，
是，然后 Nina 老师，对，可是没有讲这个工作本身。
没有错。好啊，那柯老师会好奇 妮娜老师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呢？我不就是一个国小老师而已吗？对呀，怎么有机会可以去大学教书呢？去大学
是啊是啊，
去大学教书、啊、通常要有讲师证啊，对不对？你才可以兼课。
对 对，
那其实
所以讲师证是怎么得到的呢？
讲师证就是你要，其实讲师证是另外一件事。对，我们现在讲，
okay.
妮娜老师怎么会有机会进入大学去兼一门课？
是，
其实是因为辅导团。之前妮娜老师是新北市辅导团的一员。有一天我就接到一通神秘的电话，就是师培中心打电话给我说：“请问张老师吗？然后我们听说您在英语教学界呢，还 OK， 还 OK。”OK 哦，然后呢？
他说还 OK，、哦、
那当然是很不错。我只是自己很
谦虚，我说他竟然用这
没有
这三个字，
他当然说我很不错，我不能说我自己很不错啊，我当然就这样还 OK。然后呢，他们好像在网络上有搜寻到我的一些教学的相关经验，那觉得我很适合到他们师培中心去兼课这样子，尤其是上教材教法这样子的一个类门的课程。那我觉得辅大它很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师培中心啊，其实他们聘用很多很多在职老师去上，
哇、wow, 真的、
去上他们去兼上一门课教材教法的。像我一进去以后，我才发现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新北市的国小老师，那他兼的就是另外一个社会科的。对，那还有别人是数学科的。我觉得他们、
都是小学老师。
对，我觉得辅大他们的课程的一个理念，他们在这个师资的这个部分，他们好像会倾向找在职的老师来提供一门课、让他们的学生能够更早的去体验到真实的教学的情景是怎么样子。因为确实我们在职的老师、我们每天就是在面对我们的孩子，面对的课程，对不对？或者是面对家长，
对，
所以我们其实是第一手的经验，然后跑到大学去以后就忍不住一直说一直说，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会是更贴近的，很多的经验的一个分享是更能够帮助到这些学生未来马上进入职场的学生。
对，
所以我觉得非常实务。
对，那我就是比较好奇，因为一个学期比如说有20周，对不
对，
那你一次是上2个小时？
对，
还是3个小时？
他们就是上我的课程是2小时的课程，就是一个50分钟、50分钟这样子。那
所以100分钟、
就是今天要跟康老师聊这个的时候，我的 FB 竟然跳出来我10年前的照片，就是在辅大的课程。对，
哇，你10年前就开始教了？
应该严格来说可能11年或12年。
wow, 所以哇、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已经算非常有经验了耶。
对，
那我就是很好奇说，你这20周的课程啊、到底都在教什么呢？
教什么？因为是英语课教材教法，康老师觉得要教什么？
是教学理论、教学实务。
理论应该不是我上了，他们会有一些教学理论的课程。对、
okay.
所以当初我在接这个课程的时候，因为教了这么多年了、所以我就在想，
对，
我会把自己放到一个说，因为我目前是在职老师，我就会以我的观点去想马上要进入职场的这些老师，他在英语课的教材教法里他可能会需要什么。因为理论绝对不是我的专长，对，因为理论我们教授有他们的专长，很专业的有教授来上、那我呢，我可能就会着重在如何去教这一件事情。对，所以我的、
就是实务。
对，所以我的英语课教材教法我其实很简单，我把我的20节课切就是以课本出发。对，我把它切。
有课本啊？所以他们你有一本书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是教材教法，我们进入学校以后是不是大家就会拿到一个课本？对，教授的课本、
你说我们的小学的课本。
对，所以我是以低中高年级的课本、就是带领这些适配学生如何去教这个教科书这样子、那当然也会有，因为有二十节嘛，那主要的主轴会是在这个课本的一个教学，如何去 教每一个 section， 对，可以理念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你可以搭配的教学活动是什么，对。然后呢我们还会有多出一些课程，我就会就我们在英语教学界里面可能几件比较大家会遇到的关注的大事，比如说我会有一节课是英语文竞赛，对、的说明，还有就是指导的方式这样子。还有一大类呢，我就会比如说像双峰现象，那我可能就会有一节课到两节课讲差异化教学，因为这也是在我们英语科里面会遇到的问题。对，那又比如说我还会有一节课上跨领域跟老师们介绍说在英语呢跟其他跨领域它可能样子是什么。那当然还要再讲到评量也会有一两节课来带所以总瓜呢就是说英语教学相关的一些实务上老师们真正进入学校会到的所有的事情，那就把它切割成我的课程这样。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们等于是两学分的课就
对
了。
对，我的课是选修的，不是必修的。你知道选修多紧张吗？当我还初出茅庐的时候啊，我就很紧张。
对，
因为我心里想就是如果没有人选我怎么办那这课还开不开得成？因为当初我收到这一通电话，就是邀请担任讲师的这一通电话，我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为自己感到骄傲。对，也许这是一件小事啦，但是在妮娜老师的想法里，因为我刚刚有说嘛，我就觉得我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哪有机会能够到大学殿堂去上课呢？教大孩子呢？对，所以当初接到这个，我真的是为自己很高兴。可是我心里就开始害怕所以我很幼稚你知道吗，我一直去点选说有多少人选课Do you know why? 因为我很怕开不成我这个梦就碎了。有没有很好笑
他有最低的人数规定吗？
我说给你听就是那时候我就看天哪，怎么才几个，然后最后才七个人上课就是第一次选修的时候，
第一年，
对，第一学期才七个人上课，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开不成所以我就很怯懦的打电话给中心的承办人员说这个七个人是不是就开不成了。
对，
中心跟我说只要有人就开成然后我就开始
然
后我就从此以后就放下心上的这个石头了。
是，
对，所以我第一届学生只有七个人对，然后
那到现在应该很多人了吧，
第二届呢大概十一个人也没有很多然后不知道从哪一届开始就来了三十个人然后那次
突然暴增吗？
对，我其实有点傻眼，我想有没有搞错啊，怎么这么多人来上。
对，
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堂那一堂课就一直劝退他们，同学们你们想清楚对，因为我不想要那么多人上课。
对，
我其实本来开始看到小班我觉得完蛋了，我习惯大班，
是，
但是因为上小班上起来其实又更棒，可以更深入，所以我就上习惯了。突然那么多人，我就觉得天哪，怎么那么多人所以我就想要劝退他们。对，
那他没有个上限吗？比如说人数的上限呢？
我倒没有去研究好像就是都三几个应该没有吧。我有朋友在大学也是兼课，跟我一样是国小老师，像他们学生就有四十几个。对，应该是没有应该还是有个 range 啦，只是我一直没有 reach 到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早期学生少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是 English major 都跟英语相关的可是当人数一多了以后就有很多都不是英语相关科系他们也来上我这个课，我就变得非常难教
对啊，
非常，
因为如果他不是以英语为主的话
对，可是
那所以现在有非英语专长的
就一大堆
哈所以你现在的课程跟你早期有什么不一样？
一样啊，因为他们我这堂课叫什么？英语课
教材教法。
对呀我不可能因为学生不一样我就做不一样的事情，只是说他们的任务可能就其实国小英语教学我觉得大家只要认真学有心学其实都可以做得来。那我还是会鼓励孩子说你们即便不是本科系都还只要你想学你留在我们班上一定都会有学习因为很多教学的理念是相同对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们
那你要怎么评量他们呢？
评量哦，我不考试，
对
啊，这样是不是
是？所以最后要怎么样给他们分数？
对，我有问学生说，你们是不是因为有听说这门课都不考试，所以你们就来上了？对，
是
我其实每一次上课，应该是说我怎么评量，就是学生会有作业评量，还有上课表现，还有参与度。我其实用做几个评量，我也跟学生说，聂老师其实比较在乎的是你态度，对，对，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大孩子，你想学你就留着，你不想学你就离开，你不要在那边打瞌睡，没有意义。对，对我来说也没有差别，我是这么认为。是可是如果你真的想学，你请你留下来，我们就好好的做一些互动。对啊，即便你说
没有，我说那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事啊，在课堂上发生啊？
没有哎、欸，如果你要问我印象很深刻，我每次都觉得我怎么这么厉害，我就可以
就是你就这样讲两节课，这样
我就可以拿着麦克风讲两节课。
哇，你太厉害了！我真的不
行、我真的可以耶，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妮娜老师在新北市担任辅导团非常多年，那在桃园担任辅导团，所以说我有非常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当然有些是来自于我自己的教学，但是有更多是因为我有机会，因为辅导团让我出去外面走跳，我可以看到更多的教学面向，更多的教学难处。那因为我们在那样的场合，其实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其他人做学习，所以讲什么题目我都可以讲蛮久的。对，因为那个大学生都不会反驳我。
因为他们都不懂啊。
对对对，他们被动接收，所以我才可以这样子胡言乱语。但是如果是现场都是老师的话，我就不敢了，我不敢造次。对，所以是挺有意思。那我觉得我在这个辅大上课，我总觉得我有好多事情要交代他们。对，如果我再活一次的话，就是再重新来一次，再重新做一个初任教师的话，我想我会跟现在非常不同。对，那也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了，我就会觉得哇，当初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会把这一些我的悔恨，对，就加入在这些学生身上。我想告诉他们，你一进职场，我希望他们少走一些路啦，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你有没有说要让他们做一个期末做一个什么教学教案发表啊这种活动的？
我没有做期末的发表，因为我觉得那些太浪费时间。其实他们在班级做 teaching demo， 其实我也没有做一个很正式的 teaching demo， 因为太浪费时间了。我班上30个人，每个人都上来 teaching demo， 我要花几节课。
你可以分组啊，比如说四个人一组，对，然后这样七组就结束了。
对，但是那对我来说太花时间了，所以我只有做小型的 demo， 我让他们在自己的组别同时进行自己做 demo， 就是我做的比较多的是这个样子，我不会让他们一个人上一个一个上来这样子，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是当人数少的时候，确实是会让他们上来 demo，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是上下学期都有？
没有没有，
还是说
我就只有下学期
下学期
课程？
所以他们修完可能就是有的就是马上要去考教甄。
对对，然后呢钱有够少的啦，我可以抱怨吗？
可以，我听说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一趟交通来回，光是交通应该先讲你的交通时间吧。
其实也还好啦，因为我从中立到辅大其实不塞车大概30到40分钟会到。
是，
可是钱很少。我们怎么变成那种在抱怨的电台？对，这种钱很少啊，因为2小时，那我只是研究所毕业嘛，所以我是拥有讲师证的讲师，所以说就觉得好少，所以我每年
我记得好像600块。一小时，
对了，没有啊，就是五六百块，真的很少。对
对，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数字575，
差不多，我其实不太知道，但是就是没有超过650，就是很少。
所以这个真的是做热情的、欸、
对呀、啊，所以我每年都在问我们的好朋友 Dennis 要不要继续因为 Dennis 也在中原兼课嘛，然后我就想问他是要继续吗，要继续吗，因为真的很远，可是每
但是我觉得 Dennis 比你好，至少他比较近，
对，可是因为每一次去就是会开心的回
来，而且我记得 Dennis、嗯、我记得 Dennis 是3小时，
不要谈 Dennis 他会生气
就是、啊、这一段剪掉，
就是说我每次其实都会很累，因为我们都是下班后去嘛，去上晚上的课，
对、啊、
就是这个要去的路程呢其实是很累的，嗯，
对，
但是开始上课我就开始很开心，因为我就会觉得我怎么那么棒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讲出这么有意义的话，然后我会觉得说我讲的这一些、嗯、学生听得头头是道，那我也会相信说未来他们会少走一些路、嗯、就是我觉得有好多我们看到的、嗯、或者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如果说我的学生他能够在学习的这个 moment 他就听到了，或者是他就已经准备好了，那他在未来我觉得就会走得比较顺畅一点，这是我觉得是一般大学我们在培育师资比较缺乏的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有实务经验的老师进入职场就是进入学校去跟他们做一门课的这样子长时间的分享跟学习，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像我就会举很多案例，像我学校可能目前有什么案例，我其实每一节课都会跟他们分享一个案例，对，就是班级经营的。
哇塞，你真的太厉害，我觉得我可能都讲不出这些东西耶。
对，我会花一个 part 跟他们分享这个班级经营的案例，嗯，我不是直接告诉他们怎么做、嗯、而是请他们先说说看、嗯、如果是你们怎么做，然后呢我们再去归纳他，
就是一个案例探讨、嗯、就是说比如说给他一个有点像情境，
对对对，然后
例如有学生上课迟到，
对
不对，
对，类似这样，
然后让他们讨
论，我就会问学生说、嗯、那你们会要怎么处理啊、哦，又或者家长现在来了、嗯、他很生气，你要对家长说些什么话、嗯、那就是从案例去引发孩子思考，学生思考，你要把自己放到那样的情境、嗯、你现在就是那个要面对这件事情的人，你会说出什么样子的话、嗯、那我们就会在彼此当中发现哪些话不好，哪些话非常好，那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那一次一次的锻炼，我这个学生他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强，越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亦或者是说出对的话、嗯、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班级经营胜于一切，
对，
真的。
那他们就是这些学生他们后来去教书的比例高吗？
要先考上啊。我的学生很好玩，有蛮多人是读一边读研究所然后白天在工作的、嗯、在学校
哦，在职的，
对，像我今年很特别哦，我今年的学生有好多人有在巴黎国小的、嗯、有在艺兴国小的，还有大溪国小的老师、哦、代课老师，中点老师，
是，
其实蛮多的，他们都非常想要成为老师，对、哦、所以他们的动机很强的，是，
那这几年能够当老师的几率又更高了啊，
对对，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教师养成的一个课程啊，
是，
我还是要说实务经验者的分享真的很重要，那在我的课程我会希望孩子学生们常常做思考讨论，我会抛问题给他们、嗯、让他们各组去思考，然后互相讲完以后、嗯、我们再做一个全班的归纳通整讨论、嗯、那他这样一次一次的锻炼、嗯、他对于某些的问题啊，他就会知道要怎么做，像我的学生特别喜欢上我的课、哦、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会教他们如何回答口试，对、嗯、我会把它融入在我的课程当中，我不是特别为了教师真实教他们、嗯、就是把它融入课程当中，所以他们这样子一直锻炼、嗯、一直锻炼就越来越厉害，对，那在讲课本教学的时候、嗯、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直接告诉他单字就是做什么活动，句子就是做什么活动，然后你怎么教，对不对，我们通常会这样子、嗯、因为教材教法大概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不是这样子，我一定是先跟学生说、嗯、你单字 的教学目标在什么地方，
对，
目标什么，你单字要干嘛干嘛，就是学生要能说出单字，学生要能拼写班单字等等，先把目标定清楚了我们再去做活动。所以当活动设计出来了以后，我又会反问学生说，你这活动是达到什么目标啊，有没有去达到，所以我的强调就是目标在那儿，你搭配的所有的活动设计要达到目标，那你这教学才算完成。所以我比较多的是思考，然后了解目标再设计。所以
对，那个抓目标很重要。
对，因为有太多人就是拿到课程就一直设计一直设计一直设计，然后就搞不清楚，
然后只有活动，然后看不到目标。
所以也就讲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就会跟所有的未来的老师们说，我说你不管做任何事情，你即便是你的教学，或者是你在做教学活动，或者是你对学生说的某句话，或者是你对家长说的每一句话，你一定都是有一个目标嘛，你希望跟家长好好相处，或者是你希望孩子听到你的话能够怎么样，对，因为你目标清楚，你去做的所有事情就不会偏离太远。
对，所以你的学员上完一定都知道教学目标是最重要的。
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尝试引导他们，对，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像今年的第一堂课，我就让学生做自我介绍。
对，
那这自我介绍我就是开一个 palette 给他们，叫他们贴一个大头贴，然后做自我介绍。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说，我就跟学生说，我现在开这个 palette， 你是要给聂老师看的，我要认识你。好，这一堂英语课教材教法，你如何让我为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光拍照就会有一大堆人被我念，所以你看哦，连他上传的自我介绍照片，我都可以对他们教学，
挑出毛病。
对，就是教学他们，我不是挑出毛病，我又回到那句话，
就是怎么样，这个目标是什么，要先想清楚。
你这目标是要给聂老师看的，你想给聂老师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是
你拍一个搞怪的脸做什么、是不是就是非常夸张。
对，你是说大学生拍搞怪的脸，
因为我叫他们现场自拍。对，就我说这样干嘛、那有些人呢整个抿嘴巴了也翘上来，我说这样干嘛，是不是就是说
这很有意思欸。
对，
他们竟然会做这种事。
那当然有些人用那个过度美肌的，我说这样什么、对，我就是说就是
这样，老师根本没办法认识你，对不对？
所以就是每一次的小活动我都要带领他们去思考，哦，我现在要做什么了、我这件事是怎么、所以我搭配的所有的行动、或者是设计、都一定要跟他正相关。 对，今天我们要选老婆了，选女朋友了、那你当然就要那个比较夸张的、对对
哦，所以就会扣回原来的目标。
对对，就是要告诉他们、做上倪老师的课开始以后，你在学校做的任何的行动你都要清楚目标。卡老师，这真的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比那个英语素养导向教案设计的时候，
对，是
太多人都偏离目标，所以他们的课程看起来非常好，可是他没有达到这个比赛他当初要定的目标、所以他们就是没有被青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所以
对，我觉得看很多老师的教案都真的有这个问题，就是太重视活动、然后感觉这个活动很好像很有趣啊，很吸睛啊，可是看不出你到底要什么目标。像比如说现在 AI 好了，好像现在 AI 很流行嘛，那你就会看到很多老师就说，诶，那我要让学生来学 AI。 那我之前就有看到一个老师说，他要让学生用 AI 来生图来介绍他最喜欢的动物。
对
对，那我就觉得说，那介绍最喜欢的动物为什么需要用 AI 生图？我们不是就直接上传一张动物的照片就可以了吗？
对，
是，所以对，就是说
说什么呢，
那这个目对啊，对，为什么我要用 AI 来生图，不用啊，我是不是我要介绍马，我只要上传一匹马就好了。
所以他的目标并不是要学生到底干嘛学会什么，他只是要用 AI 炫这个技。
对，没错，
或者是
只是炫技，
或者是说
是
要展现我们的学生会使用 AI 就是这么时髦这样子。但是整个本质来看， 好像没有那个必要，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要训练我们的学生。你今天规定某一个功课，你受到家长的质疑了，
对，
你有办法好好的回答吗？一定有，因为你早就想好你设定这个功课、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就可以去回答孩子，所以说回答家长。所以我很期望说，就是有跟着倪老师一起学习的同学，他能够在我的课堂的各种活动中一直去锻炼这个能力，对，那他未来做很多事情就会不会偏离的太多。
哇，我觉得你这个提点真的很重要耶，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说今天家长来指引你，那你的信念非常的清楚，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然后你可以很明确的跟别人解释，那别人就可以理解，他也就而且他会佩服老师很专业，
没有错啊，谢谢柯老师，就是这样子，
就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跟学生讲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你说从师培就开始培养的话，这样子对他未来的教学之路，他会走得比较顺，也不会说啊每天都在追逐一些好像很酷炫啊，可是都抓不到目的的东西。
那像我的学生很喜欢做笔记，我都一直就是你们在做什么笔记啊？在干什么？在干什么？对，我就说别做笔记，你不是要做笔记，你要记关键字。
对，
因为每年我都是这样子告诉他们，我说我们当老师就本事就是把五个关键字串成一篇短文，那就会是我们说话的一个小篇章。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双语这件事情或双峰的时候，你应该要认真在听分享者他在跟你说的几个关键词，那这些关键词一定是比较专业比较华丽的，你要把它记起来。那你记起来以后呢，在这些关键词前面加几个动词，加个动词，那你其实就可以说出一个很好的很好的篇章。所以你这边记那个无聊笔记做什么？对，所以这也是我训练孩子的。好，比如说，我们才刚跟学生上完这个程度差异的这个问题，对，
是。
那我们整节课都在讲程度差异，那我就会希望学生记关键词。那讲到程度差异呢？柯老师可能就会想到什么双峰现象，对不对？我们在讲的时候一定会讲到双峰现象，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请学生，我就会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些关键词，把双峰现象记起来，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可能讲到这个程度差异的话，会讲什么？我们进行差异化教学，对不对？这可能会用到差异化教学。好，那就这两个名词，他可能记了好几个了。我就跟他说，那你在前面加个动词，对，消弭什么？
消弭程度落差。
对，课堂上的一个程度落差。然后我刚才说什么？差异化教学，我们要积极的进行差异化教学，或者是利用差异化教学来干嘛干嘛的。好，就是说在一个名词的前面或后面加个动词，那这才是你注记的重要性，而不是那边瞎记。
所以那个动词就是行动，就是我们面对这件事情，
对，消弭啊，提升啊，然后
是要做的行动，所以是动词，
就米平啦，或者是什么的，就之类的。好，那再用我们自己的话去串起来。我刚刚这个例子没有举得很好，因为我今天头脑顿顿的，但是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有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我就跟学生说，你不要瞎做笔记，你要记的是名词，一个 keywords， keywords 或者是一个 phrase， 然后你只要把这个 phrase 记起来，前面加个动词，
强化提升
啊，对，提升啊，强化啊，什么之类的，好，都可以让你说出来的话会更专业一点点。那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训练他们的口试。所以我会觉得我的学生他们都学得非常的就是
扎实，
喜欢的人你可以看见他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思考，练习做笔记。那他们会想上我的课，会来跟我说，老师我真的觉得我收获好多。那其实我没有，我就是拿着麦克风一直讲，对，一直分享，然后让他们思考。那偶尔会教他们做一些小组的思考活动，讨论活动，然后再做一个收束归纳，再整理，把我们刚刚通想的我们再把它串成一个短篇章，大家练习说说看。所以在我的课程我非常鼓励他们，我说你一定要动脑筋，因为未来你备课就会非常快。 快，或者是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会非常快，亦或者是你知道家长质疑的时候，你的回答反应都会非常快，因为你习惯动脑筋跟搜索关键词然后去做回答。所以我喜欢的孩子他们会觉得很受用。对，那再来有一个今天我很特别，我一开始叫他们先去写出自己的教学理念是什么。
对，
看老师你的教学理念是什么？
我觉得呢，你问这个问题哈，我之前较真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不是要写那种 resume，
对，一定要、
啊、
这个
第一个都要，对，第一段就一定要写什么教学理念。老实讲，我还真的不会写。
康老师，我告诉你，我刚当老师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教学信念，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就觉得
没错、
欸，我就想要当老师，因为爸妈希望我当老师，我就进入了
对
培训学校，就在国北市就开始上课了嘛，对不对？那上完了，我就很理所当然，我就去考老师，我就考上了，我根本没有去想过信念这件事情。
对，没错，
对。那我为了什么后来慢慢有信念，是因为好像怎么在很多场合好像都得被问这个问题。对对对对、那时候还是觉得很感言，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没有信念，我就是很认真的在做我的工作、那是在教学比较中后期了、我才慢慢的就我终于知道我的教学信念是什么。我的教学信念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让每一个孩子在我的课程他都能够得到成就感。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因为我觉得有成就感那就会有学习的动机，这是我的感觉啦，让每个孩子都成为就是在学习上可以成功的人，这是我的想法。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我怎么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信念。对，所以我就想要让这些即将进入职场的老师们，是不是先把信念想清楚？那你有一个座右铭或有一个信念，那你这一生你在你的工作上，你就会持续的有一个动力在，对，我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人，然后你才会知道你这一生在忙什么。我自己会这样觉得，或者是我们快要被打倒的时候，这个信念就会支持我们，亦或者是你被感动的时候，你会想到你的这个信念是对的。对，所以我会觉得孩子们可以先开始去思考你的信念，也许你的信念未来会改变都没有关系。那是不是
对，
又是就是如出一辙，你老师希望你把每一件事情的目标想清楚。我想要成为什么
样的人。对，我觉得那个信念真的很难，就是对于你还没有开始教书的人真的很难。因为一开始就像你开始讲，我们只是像我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说诶，叫做这件事情好像还蛮有趣的。
对，
我一直就是觉得有趣、
我是觉得我擅长
对，这个之前我们有聊过嘛。
对
我就是觉得有趣，然后慢慢的你教了你才会发现说哦，还是有一些事情支持你的。
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
是我是后面才发现。
对，就是说诶，你会发现说，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你助了人，帮助人，
对，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人的一个工作。
对，好，那
对，帮助每个学生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
没有错。那你就会有这个信念、然后我觉得在很多时候这个信念会支持你，然后会协助你，会引导你往那个方向去。
对，
那柯老师在第一堂课我就是让他们先想信念，那同时间也要想好能够上妮娜老师的课。第二节课我就让他们在 Palette 做自我介绍，做一个大头自拍嘛，然后你要写一些话告诉我，那你当然就要写你的名字啊。就有人写小猫，我说谁是小猫啊，就是离题你知道吗。
他自己的绰号这样子。
对，我都公开的跟他说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哈，我们还是要修正他。那孩子们就有人真的去写了，他说我想要念一下这个孩子的，这是一个男生，他说对于英语我并不是那么专精，但相信自己可以借由练习拉近与英文的距离，然后去成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哇、
我看到他的这个自我介绍我非常感动，而且他自信满满的样子，这是一个男生，他在我的课堂第二节课而已、就前几天第二节课、我看到他的样子，他一直都是非常认真，那他又写出这样的文字、我真的非常感动，
会让人印象深刻。
而且我下次一上课我就讲他，我一定会提他这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 他说他成为伟大的教育家，我跟他接触两次，我相信诶，所以我要在下次的课堂告诉他说，妮娜老师相信你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嗯，所以说
太棒了，
就是孩子在，就是这些学生他们即将进入职场，让他练习练习去想一下自己的信念或者是教育理念是什么，我觉得是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好了，
哇，妮娜老师真的天生来教书的，觉得这20节课对你而言就是轻描淡写，太厉害了，真的，
你也太夸张了吧？
真的啊，我觉得你叫我上20节，我真的就想说，那我要上什么呢？
就是说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就是教学的理念啊，不同的理念。那只是说在我的生活中，我自己发现有信念这件事很重要。那有目标再去寻求方法，或者是看懂目标，看清楚方法，再去搭配你的做法，这些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
第三个就是话术，所以我会一直训练孩子要怎么样去说出话来，然后说出好的话来，即便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至少先说出话来，说出话来我们再自己慢慢去精炼。对，因为话术我发现在教育职场也是很重要的。
哦，对对对，所以妮娜其实就是以终为始。 哦
真的吗？
对，你就是以终为始，因为你刚刚先讲了，你这个信念就是一个中心思想嘛，所以你所有做的事情，就是你先有个目标嘛，好，信念就是我的信念就是我这个中心思想，所以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围绕这件事情做。
对哦，
拍拍手，好棒哦，所以给你训练，上完课的学生都会很有目标。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经过一些练习，就是20次不到20次啊，其实事实上只有15、16次的
18周，
对，的课程，至少能够
是
get 到说我想要给他们的东西。那如果说他真的有把他听进去，也有稍微锻炼的话，我觉得他们未来都是无限可能的，我们的孩子就有福了。好了，樱桃小丸子今天聊的是妮娜老师的有趣的这个
师培课，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斜杠是我很喜欢的，目前的这个辅大的这个讲师的这个标签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未来也有一些机会去做不同的事情，都勇敢去尝试，因为我觉得
对，
那都是很不一样的一片天。希望大家工作愉快了，今天妮娜小小的教学心得跟大家分享，我们就到这了。我是妮娜，
我是 Caroline，
樱桃小丸子，下周见，拜拜。